代，基督徒最缺乏的是什么？有没有人给我点答案？喜乐，喜乐，有 joy， 时间，神的话，嗯，啊，我想哈，这些都对哈。那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前段时间在教会的读经计划中。又读到约书亚记，然后的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啊，我有个感动。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缺乏一颗勇敢的心，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跟弟兄姐妹们呢来分享约书亚记的一至九章这样的一个主题，一颗勇敢的心。我看我以前的这段经文哈。我在国内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啊，我分享过这段经文，然后我就把我原先的讲道打开，然后洋洒的写了很多，那一看哈，我看了半天，哦，我说这个逻辑怎么一塌糊涂的，怎么会是这样似的？然后一看的话，简直是惨不忍睹哈，好像怎么会是这样的逻辑？那但是呢，我在这个。那时候是在应该是在13年哈，还是14年在国内的教会，完了是一个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借着约书亚记的头几章就一系列讲下来哈。我看一下，虽然这个我的一个讲章哈写得很糟糕，但是呢我记得当时的那个圣灵的感动确实很强烈，那整个教会然后年初然后弟兄姐妹们就像今天这个诗歌所唱到的向高处而行，然后借着约书亚记的一系列讲章呢来鼓励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又再一次来准备这个约书亚记的一至九章，我们现在打开，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在这段经文里来看神如何激励约书亚，激发他的勇气，命令他刚强壮胆。翻到约书亚记如果翻到的话，我请我们一起来读。好，请开始。对，第一章一至九节。请大家来上读啊，我的圣经正好没带上来哈。啊，哥。OK， 谢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要。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带领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主啊，你当初怎样激励约书亚， 请你今天的灵也与我们同在，来激励我们，愿你带着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神三次跟约书亚提到，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明显的知道约书亚的惧怕。虽然约书亚在这里哈，他没有提出来，那约书亚的胆怯在哪里呢？那你如果知道这段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哈，摩西带领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一直走过来，然后他们就要去迦南美地，所以40年前他们就知道迦南美地的敌人强大，然后有战车，高大的城墙，高大的敌人。然后经历这40年呢，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他知道百姓的顽梗，40年来治理这些百姓是多么的难。在他们进入旷野的初期，他们就有11次的抱怨，然后摩西死了，约书亚要成为新的继承者，约书亚的能力和威望都不够，然后前面有敌人，后面是难以治理的百姓。神明确的知道约书亚的状况，所以还没有等约书亚自己讲出来，甚至这里也没有讲到约书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就亲自来安慰和坚固他。那我们也知道这段经文呢，成为约书亚人生的里程碑，使他成为在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他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成为他一生成就这样的一生的那一位。这一段不仅成为当时以色列全体上子的子民生新生活的里程碑，也是我们今天后来所有读圣经之人的激励。在这样的惧怕面前，神是如何来激励约书亚的？神没有说啊，来吧，我们把难处列一列，看我都知道难处在哪里呢？神没有说，神也没有轻描淡写说这不算啥，小菜一碟。神倒是语气很重的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那我想约书亚当心里听到神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哎呀，他就心里就咯噔一下，说神啊，就是这样，摩西过去了，现在我又面临何等的难处。但是神全都知道，神就在这样的时候进入约书亚的生活，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就要从下面的经文来看了，神用了怎样的应许和命令来激励约书亚刚强壮胆。1:3这样讲道，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神在这里首先向约书亚描写一个富足广阔美丽的境界，那样的一个前景，无比美好的前景在等着约书亚，也等着他的选民。凡脚掌所踏之地，只要你在迦南美地可以到达的地方，就都属于你们了，不怕你得不到，就怕你去不到。所以神就是这样告诉约书亚的，神这样告诉约书亚他的应许。在这里我们知道，神不仅告诉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也包括现在的我们，神他这样应许，他要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景。想起刚来佛罗里达的时候哈，感觉到佛罗里达真是太美了。那我住在佛罗里达这里哈，就不想再去任何地方了。那如果你把佛罗里达所有的美丽的照片收集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哈，佛罗里达可能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最美的地方也是可以排名在前的。但是我们住在这里的10年20年的人，现在你的感觉如何？ 我们感觉上都是哦，扎次收收，我们都没啥感觉了。想想你最近去海边的景色是什么？是什么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海边是什么样子？有一次我妈刚下飞机从国内来到这里哈，哎呀，她说佛罗里达的空气呀、啊、是透明的，哎呀，这个空气太好了。我就想哈、啊，哎呀，我怎么没感觉到呢？然后呢，又让我仔细思考啊，佛罗里达真是太好了，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美景哈、啊，我们不去思想，不去利用，那对我们来说就没有用。今天呢，神把天堂的美景向我们描述，天堂美景美得无比。在永恒当中，你们吸了世上的劳苦，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不朽坏的身体，这还只是天堂的一品。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审美疲劳。哎呀，这听得太多了，讲得太多了，这对我来说哈、啊，已经好像麻木不仁了，没有关系了。永恒是永恒，远景是远景，现在是现在。我一个月前哈、啊、才换了一个新的眼镜，我原先要戴两副眼镜。那我在上台讲道的时候，看着脚稿呢哈，我肯定要戴那个近视镜。那我要看着后边的那个屏幕的话，我就看不清楚。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夜晚的时候，我就要换另一副眼镜。所以我这副两副眼镜，我常常要备两副眼镜，然后要不停的转换。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两副眼镜呢，它就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所以远处远处，近处是近处。然后呢，现在我换了这样的一副眼镜哈，我看你们后面每个的面孔都非常清晰，然后我看我面前的讲稿哈，也是非常清楚。这个叫 progressive 的眼镜哈，所以它是一个无缝的连接，就是那个美景，那个远处我看到了，然后我再看着哦。我的眼睛一点不发光不晃，所以远景和近景它是整合在一起的，它是融合在一起的，让我觉得并不是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那我用这个例子哈，我就是来讲，那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永恒的远景能不能使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滋润，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勇气，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样的每天的生活中，又怎么样的去常思考，去常盼望，去常常想象那永恒的美景，今天就是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的。那迦南美地呢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在约翰福音中讲到哈，耶稣对马大说哈，你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他相信呢，他说他相信他的兄弟拉撒路要复活，所以他对耶稣说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的，他今天就要复活，主今天就要让拉撒路复活。若华对他的百姓说，就是这一生你要进入迦南美地，你要经历这个远景，这个应许，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在你的今生。所以这样的远景，这样丰盛的人生，神让约书亚看到，是神给他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然后约书亚还看到什么呢？一章六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神让约书亚刚强壮胆的原因还有这个，就是你是那个人，你要去分地。神不仅让约书亚看到以色列的整个的未来的远景，他也让约书亚看到他在这个未来的远景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角色和呼召。你是那个人，你要去分地。在我们的今天呢，我们人生做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在公司搞项目，然后我们可能做经理，我们也可能开餐馆哈。你很有干劲，你也很有勇气，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看得见、摸得着，非常具体。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成果。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远景，我们要像他的儿子耶稣，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这个好像不容易，很快的就看到。但是今天，神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在这个社会，神给你的具体的项目，你的具体的角色是什么呢？我想哈，我们这里可能曾经想过，那也可能没有想过，在教会我们都是从青年过到今天是中年哈，像中老年过路哈，我们有一帮弟兄姐妹们，我们那时候哈，在这个神的家里，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当我们到这个今天这个中年的时候哈，我发现我们很多的理想都破碎了，或者说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的成就。那今天你还有这样的一个理想，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吗？你还在期待吗？肯定的说哈，那我们不会成为约书亚，但是呢，你可以成为那献出五饼二鱼的孩童，你可以是投入两个小钱的寡妇，你更可以是打碎香膏的玛利亚。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在神的眼中，再从圣经的描述来看，是神他都看作的无比重要的事情。那麦克文要回去教中国历史哈，我在准备那个翻译哈，其中就有一段话哈，期待从上帝而来的伟大的事情，为上帝尝试伟大的事情。你还期待吗？当然，上周父母时讲哈，我们从小事做起。是不是我们只从小事做起，然后就不期待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他要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中所成就的项目和角色和特殊的呼召呢？你思考你的心理，你今天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年代的一个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你对神对上帝还有期待吗？可以坦率地说，有的时候我没有期待，有的时候我很麻木，但是神借着他的话就把我震醒。我要期待他，因为他是伟大的上帝，他是我的父亲，我们如果不期待他，他就不是你的神，他就不是你的天父。期待，还要期待，期待他在你身上成就他的大功，所以你必然要从小事做起。但是有一天你知道，神让你成为那五饼二鱼的人。所以总之呢，我们从前面看哈，基督的徒的勇气是看到未来的远景，神也已经告知，那我们要真的看到，那我们的勇气呢，因看着这样的盼望而来，并且这样的盼望越真实的话呢，那我们越有那勇敢的心。这个远景呢，在进迦南地的40年前哈，神已经告诉他的百姓，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12个探子进去查看了，确实这样，但是那一代人没有进去，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看神的应许和带领，不看神的能力，不看神的智慧，他们要看什么呢？他们要看仇敌坚固的城墙，高大的亚纳族人，可怕的战车。然后呢，然后 就没有然后。他们看到困难就恐惧就惧怕，然后就忘了神，就不跟神，就像彼得一看到水中的波浪他就掉了下去。信心的勇气正因为这样的一个惧怕而漏掉。约书亚面对的是那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难处和压力。今天我们要看到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困难，为什么我们需要勇气，一颗勇敢的心。今天这样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不仅道德水平在下降，远离神的标准，这个不是复兴的时代，不是约书亚带领年轻的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代，是人类的能力在飞速膨胀，但是基督徒的信心却在快速的萎缩。它更像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所以十世纪章二章十节中描述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美国已经是第几代基督徒了，第三代第四代。然后你如果看教会的历史的话，你知道美国有过复兴，有过伟大的复兴，但是那个复兴已过去了。然后新的一代成长起来，渐渐的他们就忘了神的作为，然后复兴对美国人来说好像是那遥远的过去。然后我们北美的生活是什么？安逸，没有逼迫，温水煮青蛙，这是我们教会里常讲的哈。今天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持守什么，不知道奋斗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在哪里，我们正在迷失。我们曾经有望过，这么多年来哈，那个属灵的理想没有实现，甚至还很遥远，这个信仰的追求还要不要走下去？家庭、教会，甚至你的事业和健康，都划出你理想的轨道。那也许只有你的事业可能还在你的轨道上。我知道我们华人在事业上都是很强的，我们的信心生活在丧失，我们想得到的物质哈都可以达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像美国的这个环境中，那不缺乏物质，然后我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没有拦阻，没有逼迫哈。相对世界上那些逼迫的地方哈，虽然大家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信仰是挺不自由的哈，但是总体来说它仍然是没有逼迫的。两年前哈，我跟麦博士去到南京，然后问当地教会的牧者哈，说哎呀，你们教会的情况怎么样？然后那个我们教会的基本上就是停滞不前了，就是人们不冷不热。中国在走向一个富裕的时代，所以你发现这个教会呢，那这个环境呢，现在好像现在又紧张了，但几年前哈，或者五年时间有一段好的时候，那物质生活发达了，那基督徒反倒怠惰下来。如果国内都有这样的情况哈，那看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更陷入到那样的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环境当中了？我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勇气啊，如果没有人拦住你的勇气，你会觉得哈，没有人拦住你的信仰，我为什么需要勇气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没有人拦住你的信仰。所以我觉得，如果神给我们兴起难处的，增加我们斗志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现实是很残酷的。为什么现实是很残酷呢？因为你的敌人撒旦和你的老我从那时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他们一直很顽强的来与你征战，要把你从跟随基督像耶稣这样的一个道路和身份当中把你打掉。所以一颗勇敢的心，你要知道我们在美国 所处的困难和难处，我们要向神呼求。我们是极其软弱和缺乏的，我们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失去了征战的勇气，一颗勇敢的心我们正在丢弃，我们的困难是我们放下了仰望，我们的困难是我做不到像耶稣，也不相信你可以成就。以色列人面对困难就抱怨就上赶，所以神对付了他们40年在旷野中漂流，直到这一代完全死在旷野。所以赐给我们征战的勇气，让我们不让我们在旷野中流浪。我们要跟主说，要跟神说，不要让我们在旷野中灭亡，要我们兴起为你征战的勇气。勇气是需要我们今天的难处来面对。如果你拿着烧火棍哈，与一个拿着枪的人面对，你说你要有勇气，你的勇气就是盲目的，因为力量对比显出，你注定就要失败。在1章5节哈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下面又讲，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我们属灵的现实，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艰难的现实，更要看到神同在与我们同在的现实，那位大能者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是以色列的仇敌还是百姓中的悖逆者哈，神都帮助摩西，然后他与摩西同在，他也这样要与约书亚同在，要他做他坚固的后盾，任何环境他都不放弃他，也不丢弃他。神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这不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不是空头支票。在这里神3次提到你要刚强壮胆，然后2次提到你要神要与约书亚同在，这是神的保证，这是约书亚勇气和力量的源头。在新约圣经里，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是充满各处的主题。那我们知道哈，有了神的同在，就有3点保证。神紧接着下面对约书亚说，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你可以生出何等的气量，你必定受过仇敌。然后下面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会生出何等的安慰和平安，最难的情况神都不丢弃你，然后你会生出何等的敬畏，因为神就在你的周围，所以你就不敢偏离左右。然后我会问，神与我同在，我为什么经历不到他的同在？所以这里其实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神的同在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当时哈，神给约书亚这次对话哈，在约书亚记你往后看哈，神又跟约书亚有几次对话。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就是直接跟他说话来代表这个同在的话，其实也就有几次。但是呢，整个约书亚的一生和以色列的百姓的一生，神没有直接跟以色列百姓说话，但以色列的百姓都知道，在那个时代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神这样的一个同在的伟大的现实，不需要我们凭感觉判定，我们感觉不到他，他就不同在。 亚伯拉罕进迦南，亚伯拉罕是神一直保护他，与他同在的。然后他进到迦南的时候，他就否认说：“哦，他的这个妻子只是他的妹妹，所以他害怕。”那时候他相信神的同在吗？他说：“哦，耶和华你在哪里呢？不行，太危险了。那我不能承认这是我的妻子。”然后雅各在逃亡的过程中，所以神一直跟他同在，我们都知道。但是，他每时每刻的都知道神跟他同在吗？他受那么多的苦。然后约瑟被卖为奴，约瑟是非常敬虔的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相信他也会问：耶和华你在哪里？你为什么撇下我？为什么把我关在监狱里？为什么把我陷入这么大的一个罪当中？但是神仍然与他们同在。所以昨天周五的时候，在马太一书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罗马书八章中讲到：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爱，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说，没有任何力量，任何障碍可以把我们与神隔绝，包括你的感觉。但我仍然要说的一点，我们周五讨论的结果，只有一种情况，你更多的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就是你不在基督里。那意味着你不体贴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但是如果你是个重生得救的人，那也不意味着他不与你同在，只是你现在背逆当中，你感受不到他的同在。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要看到两种现实，一种这个世界的现状，中东有很多麻烦，然后美国的这个经济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挑战，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我们都面临很多的难处，这是世界告诉你的。然后圣经又告诉你未来的盼望，要告诉你他与你同在，你要得胜。你要相信哪个？你要相信哪一个现实？世界的话都有道理，但那不是真理。神的道理，世人当作愚拙，但是确确实实在在。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难处当中，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因为那在我们里边的比这世界更大。另外我稍微提到一点哈，与神同在的关系可以借着你的操练是来加强你和他的关系。除了祷告、读经、进一步的默想、顺服来操练，你可以聆听、交谈、记下他的作为。说白了，简单一点，就是父母是说的，花时间与他交流，花时间来顺服神对你的带领。勇气如何可以持久呢？即使名字里边有一个勇字，然后再加上一个奇特的奇字，也不能保证它持久。一章二节讲的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英文是 arise， 和这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一个人完成了他的工作要离开，一个人要接上来，要站起来。所以属灵的传递，乘船要传递下来，那是意味着什么？神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不要赖在那里不动。摩西死了，环境是很艰难，但是你要起来，神的儿女你要起来，你要刚强壮胆，把这个信心传递下去，你要去征战，你要去支取那应许之地。为难 应许之地而战。勇气就是需要伴随着行动，没有行动哈，你勇气过了一会儿呢，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就没有了。我的女儿养了一只猫哈，不到一岁，随着这个长大哈，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那她是在我们家，现在是我们家的宝贝了哈。然后呢好几次呢她都跑了出去，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哈把她找回来。我们就不想让她再跑去，因为我们周围邻居的猫哈有好几个被车压死的，丢掉的，被人抱走的，然后我们家门口还有个垃圾桶，所以我们就不想让他跑去。然后所以每次开门的时候啊，我们都很小心。然后你渐渐会发现呢，情况完全改变。原先的时候只要听门一响，他唰一下就跑出来，然后就站在门口那个鞋柜上就探着探着了，他就非要跟你出去，他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他有很大的勇气。但是我们后来严加防范哈，一开门的时候我们就格外小心哈。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再听到门响的时候他没有动静，他可能趴在沙发上或者躺在什么地方，他放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看一看，表情漠然，无动于衷。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因为他丧失了行动的勇气，他已经没有当时的时候那种勇敢的心，说我要探索外面的那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我要去看，我要去经历。当然这个责任在我了哈。但是你发现当他不去行动的时候，他慢慢的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那我发现他没有这个猫呢，我们叫做 Ziggy 他又找到一个新的爱好，那这也是我们挺满意的哈。每天早晨，甚至我还没有请他起来，他就跑到我们屋里的窗户，然后要哪个窗帘要把它打开，然后基本上他清醒的状态时候他都坐在窗台上往外看。我大家说哦，这人太可怜了，说我们越来了，他很兴奋，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鸟飞，下雨，然后有些小动物走来走去，他都跃跃欲试。所以窗台上的蜥蜴是他的朋友，鸟飞过来他伸掌去抓一下，然后被玻璃挡住。你发现他找到了他的世界，他很开心，他满足于这个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对他却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是真实的？因为隔着一层玻璃，他只能感叹外面的鸟儿的欢欣，外面的青草，外面的阳光，整个大自然的美丽，那个美景跟他隔着一层玻璃。虽然他很享受，但是那却不是他的。我用猫这个例子哈，就来我们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现在就可能丧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失去了行动的勇气，然后慢慢呢，你找到你一个安然的一个稳妥的环境，就是在窗户里来看外面的世界。每次一个传道者来个分行会啊，说讲的太好了，然后我们听见很多的见证，我们是太好了，然后你自己不去经历，你不去实践，你感叹外面的风景独好，然后那却不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很可悲？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光景。有勇气继续行动，去操练神的话。那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啊！神给我们一些感动，然后让我们在几年前可以回到中国，然后我们在那几年做了几年的短宣，然后我知道神真是给我们开了另一扇窗口，然后我们真正的进入了那个世界。我们那边好像也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虽然可能都在不同的教会，然后我们搞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跟他们一起同哭，同经历苦难，一同祷告，一起成长。那个是很艰难的，但是那个神的丰盛却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却在这众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见证他的大能，他可以拯救灵魂，然后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去看，我们去经历。我在这里想跟弟兄姐妹说哈，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仍然有很多的经历，去倾听，去关心，走出你自己创立的世界。彼得主他们前段时间有个活动哈，应该去是一个厨房，好像是专门给这个需要的人去做的哈。那在我们美国哈，我们好像直接传福音的机会很少哈，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活动，开拓我们的视野。然后他们几个家庭报名去，然后去做饭，好像是辅助这个穷人。那我觉得那是开拓我们视野的一个时候，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增加我们灵魂的负担。走出去行动。然后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去什么呢哈？一章七节中讲到，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个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这是一个一生的行动。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带领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是的一个要求的是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是一个我们一生的追求，那是我们的教会是一直都在强调的，这是我们这个一生的一个远景。那还有一个近期的目标，也是我刚才讲的哈，在一章六节说，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约书亚有个近期的目标，就是上去夺地，然后分地。所以人生的两个目标哈，一个人生的远景，一个是人生一个近期的目标。所以神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哈，这个不是只是情绪上的说，情绪上说我要刚强壮胆，然后你每天都说我要刚强壮胆，是的，你每天真是要这样说。有时候我早上起来我觉得情绪很低落，或者看着阴雨的天，然后我就心里哈利路亚赞美主，甚至发出声音的时候，那真是就是让我里边有刚强壮胆的心。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去行动，放到你的思想当中，放到你的计划当中。这个星期你的有哪些目标？今天晚上我要和我的孩子灵修吗？这一周我要和我的姊妹坐下来，我们有一些分享的时间吗？我要给哪个弟兄姐妹，今天我见到他了，我又感到我要去打个电话，我要去探访谁，谁的身体得病了，需要我额外去做一些努力去关心他。这些行动很多的时候说我们说凭着感动来哈，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凭着感动来你就不去做了，因为你太忙了。我们每个人都很忙，一忙的话感动很快就过去。所以你如果不事先来计划来思想的话哈，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更上一层楼，向更高处而行，你是做不到的。你就需要 discipline 你自己。然后一章七节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很多的时候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哈，我们只遵循了神的部分命令。这里哈，你看哈，神给约书亚所指的哈，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还没有进入神的丰盛，我们更多的时候没有尝到与神相交的甜蜜啊，是因为我们只有选择性的、怠惰性的，是执行了神赐给我们的一点命令，然后我们就要全部的祝福。我不说这是一个条件哈，说神说你不做这些我就不给你，不是这样的。神把这样的一个命令和这样的一个，他告诉我们这样的所有的一切要我们去行， 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建立起和他的关系。当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你就可以体贴圣灵，不随从肉体，然后你就更多的来经历他的丰盛，在他的保护和保守之下，在他的智慧的带领下。所以我们是否只执行了部分的命令，只效法了部分的耶稣，然后我们就要得到与神全部的关系呢？一章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如果我们消极的说的话，约书亚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不是咖啡和茶的选择，是进迦南还是不进迦南的选择，是要过信心生活还是不要过，是生命和死亡的选择。如果你不刚强壮胆，那生命就在渐渐的萎缩，虽然死得很慢，但是在走向死亡。神怎么说？神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要我们看到他的能力，他的话是不会突然返回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岂没有吩咐你吗？那不像一个父亲在我们家里想管教儿女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你吗？你看你又犯了这样的错误，你自作死，自己找的哈。不是的，神用他大能的爱和他的能力和智慧来宣告，他要成就，他要得胜。你不在旧约中，神经常宣告是怎么来宣告？他说，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在这段经文里中，神并没有给我们多很多实际的方法，但是他的宣告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勇气，就是你的能力，所以你要抓住他的应许。当神对约书亚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相信那段经文哈，就像神借着保罗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神让我们自己来选择，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勇敢刚强壮胆的状态中去，那意味着你可以做到，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属灵资源都给予你了。那也意味着神有应许，但是他要我们去支取；神有保证，但是他要我们去征战。你就放胆去行吧。勇气就是需要持续的行动。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结束的部分，在约书亚记的结尾的时候，23章哈，约书亚这样讲到哈。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了。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23章6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跟约书亚记的开头又再次强调神的命令，把神的命令又再次重复一遍。他现在是以合者的立场来说的，是一个见证者的立场，因为因那为你们征战的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他已经为你们征战了，你们已经得胜了，你们已经走过来了。然后约书亚怎么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 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神完成了他的工作，约书亚何等的荣耀，见证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使命。神并且约书亚成为他神命令的这样的一个承载者，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心情。他在那里是一个平安满足，是他这一生的工作，是他可以交账。但是他为什么还要把他提出来？因为他知道下面的百姓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要用自己和前面以色列所走过的一生来见证，你要刚强壮胆，你要遵守摩西律法上的一切的话，你就可以得福，你必能得胜。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像约书亚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者，然后当我们的人生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时也在想，如果我们这一代没有一个刚强勇敢的心，你让你的下一代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觉得他们如果不是基督徒，是第一代基督徒，从外面的环境信主，我觉得那还更好。但是他们在家里已经看到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就是那个软弱没有得胜的光景，那他们的头脑中就是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不能得胜，他们在这时就没有品尝神祝福他的美味，他如何要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你知道你的人生承载着何等样的使命，从大的说是关乎美国，从小的说是关乎这个教会，关乎你的家庭，关乎你的儿女。如果你现在都软弱死气沉沉的，你何让你的儿女刚强壮胆走神的路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孩子也承认时时在你面前软弱和迷茫，但是你的话语就是不落空，唯一可以让我们刚强的就是你得胜的宣告，你对我们的应许和命令。我们可以勇敢和可以站起来的，也唯一的是可以抓住你的话语，在别处别无拯救，唯有你奉你的儿子为主来跟随你，我们才能品尝这人生的亨通和顺利。我们赞美你，你的话语是不落空的，愿你的话语真真实实的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生来为你而征战，为我们的下一代而征战，为我们的教会而征战，为美国而征战。祷告赞美。